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台湾电影《自杀通告》的制片人林佩仪女士。欢迎佩仪来到我们的节目。
你好。
那我是主持人小袁，还有主持人黄妍妍一起参加这次的采访。这次来参加影展，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我觉得西雅图的环境很舒服，然后影展的我觉得也是很有人情味，因为我也去参加过其他地区的其他地方的影展，那每个地方的影展都各有特色，那我觉得西雅图让我感觉蛮轻松自在，然后很像一个大家庭的感觉。我觉得是这边的人的那个感觉，就是比较惬意一点，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都市繁忙的感觉。对对，我觉得还蛮挺舒服的。
是，我们知道你是携带了一部那个惊悚的电影，就是自杀通告来参加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影展，然后现场也跟观众做了互动，就是气氛也很热烈。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
就是我还蛮意外的，就是因为我们当初有想过说，因为自杀通告讲的东西是关于升学压力，那因为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在亚洲是蛮肯定很多地方都会有，就是觉得以升学导向这个部分，然后我们想说美国应该就觉得因为向来我们一直以来的印象就觉得是美国就感觉比较自由啊，比较没有这种升学压力这样。就没想到我们就是放映完之后，还蛮多学生来跟我买，蛮多就是一些观众，他们来跟我买说，其实美国他们也蛮国人，他们自己也蛮有感觉，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确他们也开始有些，因为他们也很多不管是来自中国的移民的家庭，或是印度移民的家庭，他们就是也是更就把他们之前那个观念带过来。那当然这边的美国人他们也是有些父母是对小孩子是有学业上期望，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也跟我提说，其实这些事情其实也真的发生，美国也有这样发生，对，就是他们的确也是，甚至就像我们以为说是中国人才会，或者是印度人他们才会这样，但甚至于像白人的家庭也是有父母会就是为了让小孩子更好成绩去做一些就是已经超越过场的那个一些
压力，
对对对，就已经做了一些额外的要求，又不剧透。
我们知道除了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之外，你们也参展了荷兰鹿特丹的电影节，然后就是我们很想了解就是这部电影在国际影展上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对，好，我就是我们在荷兰鹿特丹首映嘛，那国际首映，那其实还有我们还有去斯洛伐克，然后还有去新加坡，然后现在来到西雅图，那之后我们还会去瑞士，然后还有陆陆续续还会再安排一些其他的欧洲国家。那然后目前其实还蛮多影展，国际影展都有在邀请，对，那影展的观众也都反应都非常好，就我们的放映算是都是影场的那个满座率都是算是挺不错的，然后都是算是观众里面会被讨论说是他们当年度看到觉得最喜欢的片子。
太好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电影在香港被以违反国家安全利益为由被禁映了，那么您认为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当初就有想过说这部电影的东西它会不会有一些有禁忌的部分，就是我们有特别讨论过。那其实我们看的我们是认为是电影的内容本身其实是并是安全的，它并没有什么不可以放映的状况。但我们收到那个，就是我们收到那个香港没办法，就是没有过审的部分的通知。那其实他并没有说太多，他只有说，就是因为违反国安法，那就是不能上映。那其实 因为他就是什么都没有说，所以他也我们也没有办法拿他说的话来跟大家，我们只能够告诉大家说我们只知道这一句话，那其他就让大家去解释。那其实是会蛮多人他们大概都心知肚明，因为导演之前拍了那个时代革命的电影，然后黄秋生也是还有一些立场，所以他们就说其实就是针对他们两个，会的确他们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警惕吧，警告的。
嗯，那这个电影在台湾已经公映了，那么在台湾的那个反响是怎样？
台湾观众他们其实蛮多学生他们看其实也是蛮有感蛮触的，他们也觉得有觉得想让他们回忆到他们以前。
佩仪，我们非常高兴的在经历了一个小的那个插曲之后，继续这个采访。那我们知道您作为制片人和这部电影的导演周冠威，还有主演黄秋生、李雨锡等，在拍片期间有不少相处的机会，那您对他们的印象是怎样的
？OK， 对，就是我们拍摄的期间，因为像黄秋生他来台湾这的生活的安排，也都是我在这边跟他接洽的，对，所以其实还蛮常跟黄秋生有蛮常的接触的，对，然后那黄秋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他其实他也真过去他曾经也是。哇，就是超级就是大国际的大演员这样子。那但是他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算是一个独立制片，然后我觉得他这因为我就是他也要就是也融入，所以他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会觉得说啊还有很挑剔啊，很有距离感，然后他其实都会很试着就会跟我们一起就打入我们这样子，然后会跟一些年轻演员聊天啊，然后像我们的也会跟我们一起吃午餐啊，也不会特别说哦他就是很挑这人很衰弱，其实我觉得他本人私下是蛮好的人，对，但是他自己他有一些要求，他对于他要做的事情他有点要求，然后或者是他细想怎么演他会有一些要求，但是你会知道说他也会就是会因为说大家他会去就是会让大家可以跟一起更好配合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专业的一个演员，对。那林雨锡的话，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棒的台湾女生，因为我觉得她有一些就是很好的一些特质。那就是她平常也是一个很有趣，她因为她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然后很有内涵的女生，所以你跟她聊天，你会觉得其实跟他聊天蛮有料的，就是他有很多东西，然后他人又很好，也是一个很有热心的人。他现在也是做非常多一些艺文活动啊，或是一些公益的事情。对，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就的确就像电影里面的那个女主角 Miss 甜甜老师一样，他的确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然后很热心的这样的一个
大爱感，真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林雨锡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演员，那他也是就是。个人我也很喜欢他的这个他的个人的个性这样子，
所以黄秋生是导演找的，那李雨锡是你找的？
对，因为当初导演其实他不太他没有接触太多台湾的电视啊电影这些的，所以他认识台湾的演员不是太多，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有讨论，就是他就请我说推荐一些台湾演员给他，然后我们就后来我们就是看一看台湾演员，然后我后来就是导演就觉得这个林雨锡这个气质就太符合他想象中的那个女主角那个 Miss Chen 的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是选了林雨锡这样子。
在拍摄期间有没有哪些细节或者故事让你觉得非常难忘？跟他们相处的过程。
跟他们相处的过程的。
很有料啊，你知道吗？给爆一个料。
比如说，因为林雨锡他自己有在玩那个摄影嘛，他有在用拍黑白相机，然后自己冲底片这样子。那我觉得他还蛮有心的，就是他当时他来的时候嘛，他都还有帮，就是跟导演照片，然后拍照，帮导演拍照，然后跟我们摄影师拍照，然后跟我们剪辑。
摄影，
对他就是私下一个拍一个小照片，然后之后还送礼物给导演这样子。那我就觉得他是蛮贴心的女生啊，对对对，就觉得他其实。他会感觉他很就是为就是他参与这部片，那他也会为这个电影就是说尽一点他的心理这样子，我觉得蛮就是
很用心
很有心，对，很有心。
那我们知道这个导演周范威，主演黄秋生，因为近年在政治立场的原因啊，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那您觉得今天的香港电影行业的创作环境跟国安法实施之前相比，有哪些变化？
的确现在的确是，其实香港他们现在就分成就是有点两派，就可能一部分就是拍传统商业片，就是主要是中国市场，他们就是要去中国大陆为主的。那另外一派呢，还是有一些年轻导演，他们还是就是想拍就是香港的属于完全香港故事独立电影，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那我们也会，但是有独立电影的话，其实有一些创作人，因为也许是因为这种环境有点辛苦，所以其实还是蛮多一些蛮有创作力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是有蛮多不错的一些导演，他们拍一些独立片其实是挺成功的，在票房成功。那也许就是因为他们这样努力，所以让他香港人他们自己也发现说，原来自己香港市场做香港电影其实也是可以有不错的票房。那其实前一阵子有一阵子香港的电影有点低迷，但是最近的话会有一两部，就像什么毒蛇大壮这种，他们就是属于香港电影，好像又开始又有点让他们觉得说其实还是有点机会这样。那也蛮多就是非常就是独立制片的香港电影，但是他们有一些也蛮得到一些蛮好的成绩啊，就是他们像比如说那个众生相，对，他是一个他是关于男同志他们去钓，就他也是拍一些蛮禁忌的性电影，
是新片啊，上映
对，然后他就是在去年拿了金马奖的最佳导演，对对对，所以其实也还是有一些这种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独立片导演的存在，对，
如果香港电影低迷的话，对台湾电影来说是不是一个机会？
其实我觉得大家各自你并没有不太会有冲突，其实不太会有竞争冲突。其实如果对一些香港人，他们会有这样说，如果他们来到台湾发展，是不是会觉得说，台湾人会不会觉得说，会跟香港人竞争？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良好的现象啊，就是可以有更好的，大家会可以良性竞争，这样其实是蛮好的。对，那当然就是台湾的话。我觉得会有一些，如果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就是像我们这次跟香港导演合作，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事情，会让产生一些创作上的一些火花，这样子。
那这部电影《自杀通告》聚焦校园的高压、自杀和心理健康的问题了呢？您当初是为什么会决定要来制作那一部这一题材的电影啊？那么？但这个题材也很沉重，然后在也有很多的社会的争议。
其实这个题材这个发想，其实是原先导演有这个想法，他想要做这部电影，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跟他们编剧，就是他前一部片子《幻爱》的编剧，他们讨论出这样的一个故事。我那时候知道这个题材的时候，那我就觉得这个题材我很有兴趣，因为其实我一直也蛮喜欢一些关于心理的那种心理健康的一些题材，因为他的《幻爱》其实也是关于这样的状况。然后刚好也是因为我身边也有家人，他们是有受就是。被就是为了 ADHD 这个症状的所苦，所以我蛮了解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其实就是还没有听过这样的电影的题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然后我觉得可以探讨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然后刚好他又讨论到里面他们在讲聪明药这件事情，那也有刚好我自己之前也有稍微研究过书，所以也对这方面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刚好是我有兴趣，然后觉得导演竟然写一个我有兴趣的东西，那我觉得最快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蛮有趣的新的东西题材，所以就觉得说我觉得可以一起做这一部电影。
所以那个聪明药是就是 ADHD 的那个药是有的，但是 您讲过那个聪明药是一个
OK， 就是电影里面它还是它有些是根据真实，比如像是 ADHD 他们吃的药，其实确实是有的。那因为我们里面有学生他。在电影里面也是有学生他有在吃这个药，但是我们在电影里面有应该虚构了一个另外一个聪明药，对对对对，这个聪明药的，所以这个东西就
是
虚构。
国产的一个美国进口的，这些都是虚构的。
有副作用。其实他们主要在流，就是他们学校校园里面流传那个是虚构的这样子，对。
那我们知道电影当中的恩善中学虽然是虚构的学校，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就升学压力啊，甚至导致很多学生自杀这种现象还是蛮普遍的。我觉得特别是内地可能还更严重一点，就是因为升学就是高考是所谓的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只有就是考上，比如说高考考上了，然后才能够改变命运的或者什么这样子的话，就说您觉得这个就是教育焦虑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然后是不是相当于是这种制度的还有各种社会现实的原因会越来越严重的状况。
OK， 因为这个我们也跟各地的学生啊，或是我们有听到，然后有讨论过。那因为我有表达过说，因为台湾可能因为一直以来就是会有家长，然后慢慢的改变，所以曾经台湾是蛮升学导向的，但是现在近几年台湾的比较自由一点，所以其实以现在的台湾的状况来讲，其实升学压力是没有这么大的。对，
台湾是高考吗？
我们现在有学测，现在是学测，但是有很多有分几类的不同的入学方式。那学测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学测，他们就是等于定期要会考一个，有点像联考，但是它的不是只有一次定，就是定。就是一年会一次这样子，一两对。
然后用那个平均分。
对，会平均分这样子，对对对。
会考虑其他的因素吗？就像这边美国这边一样。
然后他们会有另外他们还会有其他的是其他的入学方式，比如说他们有什么繁星计划啦，还有推荐甄试，但是那个会是比较，就是那个是比较少部分的，对，那主要还是要这个学测的部分。
但是他不是
学测
一次考试，
对对对，可能考个两次，对，因为我自己没有，现在没有在这个读书的小孩，所以没有，不是，那然后那所以其实台湾的。是比较已经也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但是我据我知道是像香港，就导演他们指出，他们香港其实是更严重的，他们其实是更严重的，他们甚至于竞争到说，他们甚至于现在连要进小学都要面试，就是真的竞争到说，因为他们从小学开始就是要非常严格的，就是开始一定要补一些习啊，然后可以进去那个小学，他们说从小就开始竞争，所以他们其实香港就是也就是升学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在影展的时候跑影展的时候也有碰到一些中国内地来的学生，然后他们的确有说他们自己的学校现在就是的确还是这样，就是而且他说甚至于比电影院还要演得更严重。
所以这部电影的素材它主要是取自于某一个地区，还是说它是一个抽象的一个集合呢？
对，其实导演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自己听到的一些真实的事件，那他再把它比较再把它再用对对融合在一个学校，那再把它用一个更极端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子。对，
那你想通过这个电影分别向这个家长、学生、老师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里面有学生，他们就是因为这些学生可能他们就是人生就是只有读书这件事情，那导演自己他自己就觉得说他当初也是因为读书这件事情让他迷惘，然后还是因为他找到电影，对，他才觉得说一切有了希望这样子。那他也觉得说其实我们要表达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人生很美好，不是只有读书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去也可以 去接受看这世界美好的一面，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样就会找到生命意义。因为如果全部都在读书上面，那也许你就会迷失掉，到时候就会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嗯，
我记得有一个情景，就是那个女生她在就是那个
自杀的哦，对对，自残的女生。
她那个女生她在闭着眼背那个背英语还背什么？就他觉得时间非常的紧迫，他一直在读书，一直在准备考试，但是后面就是那个好像是有什么，就是那个自杀通告就往下丢，然后他都没有，就完全没有注意到，就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
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浙大的嘛，然后其实也是一路就是拼过来，就是其实也算是个学霸嘛，我们但是就是你看我现在到30多岁，我才开始想说，哎，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我就一直是在哦，上学毕业以后去找工作，然后工作完了就成家，然后就是按照一个既定的一个剧本在走，但是好像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干什么，就是这样子。
是是是，对，所以其实就是像里面讲，他们其实很羡慕。男学
生，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自己想，好像他就算是做什么，但是他是至少很快乐，
就是做自己。
没错没错没错。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情，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对，就是谈起电影的情节来讲，就是说比如说校长说取消考试，大家又不愿意，对吧？
对，
因为特别是有的家长，比如说他自己是做这个扫地的或者什么，但是只有女儿考上学校才能改变他的命运。
对，没错没错。
他们是不愿意取消考试。
对。
但所以 实际上这个整个社会制度在里面，就是你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够改变你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叫阶层是吧，
对，
阶层跃迁或者什么改变你的命运，但是如果真的取消的话，可能那个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啊，或者什么东西，
对，因为他们这个就其实就是讲很讽刺，就是说这个游戏规则大家反而已经在这个面了，对他们，对他们就反而觉得说我们就是已经要这样玩了，你我们就让我们继续这样子继续在这个制度里面吧，所以其实是他们是不想要改变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讲他们是不想要改变。
像清朝的时候科举制度，他那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取消科举制度，那些秀才都很伤心，因为他们没有升官的机会了。
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海报中文版的海报上面，导演就用一句话就说：“哎，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荒谬吗？”对，因为就是还是很多人会，他们活在这样的制度里，他们不觉得，他们觉得说：“哎，是理所当然。”那我觉得其实蛮有趣，就是这个荒谬点呢，我这也是我在这边影展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看影片那中间其实后半段有一段，就当他们学生在说什么要考试，然后就说什么考试是人权，是我们权利，就是这边的观众就大笑，但是其实就是他们就会觉得，因为他们大小原因就是这些，从学生讲出来这句话其实是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他们考试想考试，对，他们想考试想到这个想要到这个地步，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就是蛮感觉到看到观众的反应，
唯一的目标，
对对对对，就是已经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也要这个东西，对对对，
考一个好大学，
对对对，
然后就没有然后
了，对。
好，那这个《自杀通告》这部电影涉及到自杀这样敏感而且沉重的话题，那么你们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样平衡这个社会警示跟避免过度刺激观众？
好，其实这个我们当初在剧本的部分，然后跟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给一些人看过，那他们其实就会有一些建议，就是说，这样我们会不会要看像是就是鼓吹自杀啦，或是怎么样？那其实我们有特别去就是去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些部分我们也会觉得，我们也会尽量就是把一个自杀是导向说，是因为什么样状况而让这个是自杀，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其实是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禁忌，大家不去讨论，其实这个是并没有帮助的，其实这更应该是说我们去正视它，说为什么会导致于会让人家想自杀这一件事情，也是导演他觉得说当初他想要在这个片名想要讲的，就是他觉得不应该是一个禁忌，而是应该去拿出来关心然后讨论的部分。那的确我们在就是以现在呢他们可能最简单的做法，比如说像是我们网络，我们在要宣传的时候，我们就有发一些讯息，那我们就会发现说因为有自杀这个关键字，那很有可能他们就是怕说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些状况就有被屏蔽的状况，他就会说这个因为有自杀字眼，你要确定说怎么什么，然后你是不是有什么，就会有一些警示出现了。对，所以
这个很勇敢，因为其实就是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也是，就是即使就是没有人教给我们死亡教育，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获得这个，但其实我们是非常好奇的，那我们能获得的信息从哪来呢？其实很多人都是一些坏人或者网络上的乱七八糟的信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很勇敢，他就把这个事情就客观的展现给大家，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感受。
对，
我觉得这个是好的。
对，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多人都有潜在都有自杀的念头，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对，那其实导演他有目的，他其实也是希望说，透过这个电影，然后让一些人看到，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是有人，我们有了解你，我们想要关心你这样子。
好，我们知道这部电影在香港被禁映之后，我们很想知道，就是是不是反而是。让更多的国际影展还有海外关注，海外的观众更加关注这部作品。然后您是怎样看待这个禁映跟对电影本身的影响，传播的影响？
我觉得禁演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荒谬的一件事情，对，我觉得就是荒谬，因为我们当时也没想，因为我们当初也只是想觉得说这个只是一部商业电影，就是没有理由禁映嘛，对，就是 我们一部商业电影，它的进总进一总要有一个理由。那而且它又是一个，它其实它是一个正面意义的电影。那我们又去国际影展，照理说应该是可以放。那但是它既然就是突然禁映，这个我们而且也是无解，对，就是无解。那这个东西无解了，它就是因为它就是已经告诉你，所以也不可能改变。因为如果你去想要去做什么，你去偷偷上映，就变成是违法。所以这个东西，
所以国内没办法看。
对，就是你这样子就会变成违法。对，所以其实这样子，荒谬了，我们也没办法改变。但我们现在就是国际上映，那我们国际上映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让他知道说，原来这个荒谬的事情是存在某些地方。那我们也希望说，越多国际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可以更凸显这个荒谬性。
其实导演的初衷是希望国人能看到。
他希望就是全世界有这样的问题的学生、年轻人或者是家长都可以看到这个事情。
一些浪花，然后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那这个名字我很好奇，谁起的？这个名字好巧妙 ，deadline 就是
deadline
英文。
deadline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是定这个英文，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英文有点双关语。
对对，
因为它又是
期限
，然后刚好又是 deadline 四，对对对，没错没错。
这是导演想
的。这个一开始可能好像对，就对对，很早很早以前，他一开始就是有这个名字出现，应该是导演想的，对。
那如果您跟这个周冠威导演或者那个黄秋生合作的电影就会被香港禁映的话，您还会选择跟他们合作吗？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只是一开始只是因为人，然后就考虑合作不合作的话，我觉得会失去很多一些好的作品的机会。但我觉得其实纯粹就是看作品好不好，那是不是值得。我觉得如果你够喜欢，你相信这个东西，对，那你觉得我拍了一个好电影，那并不是，我又并没有做出什么违反犯法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还会是以更好的，就是以好的电影、好的作品、好的故事为出发点，这样子。
在经济上，它会影响大不大？就这个经营对你们收回
是会啊，一定会的啊，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预期要在中国上映了，
哦、
对对，我们本来就没有估进中国市场的票房的收入这样，但是香港的确是我们刚开始是有预估了这个的收入，对，那其实是这个是有一点比较没有，对，没有在预料之外的部分这样。
那你们现在是收支是？没有，还是收回。
我们尽量在努力中，看能不能看。如果说有一些国际，因为有时候很难说，也许突然某一个国际，他们突然就是突然爆红了，也是有可能。也还有很多方式，比如说翻拍版权啊，这些还是有一些方式，看看能不能再看一些收益的。
在接这个片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到这些，就是。
有一块会要，因为当制片人还是要考虑能不能说，如果你都已经明知道这个片子完全是赔钱，那的确是要，那你就要另外再想其他途径。但是我们还是以我们当初的那个资金分配，我们还是有要看，说是因为还是有投资方，所以还是要有评估说收入的可能性，所以是有考量的。对，一开始是
看好这部电影，
有，其实原先是会想说，怎么样去达到收支，这样收支有 OK。平衡。
那面对现在这个华语电影影视的环境的变化，那么您觉得作为电影人最需要坚持的是什么？
我觉得坚持就是，就像我讲，你觉得是好的东西，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东西。对，然后还有就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不断可以让看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可以让慢慢把这个就是有可以有追求更好，对，然后我觉得相信，然后跟努力吧，这样子。
有没有考虑拍续呀？
其实蛮多人反映说，他们都觉得说，这个东西很有故事，对。
考完试以后，
对，然后而且每一个学生感觉就觉得他们好像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说，关于每一个角色这样子，对对，每一个角色。 因为电影的就是只就是目前是规划是这部分，那我觉得要看有没有资金。如果突然有一个，突然也许如果哇，突然就是我们收入回来啦，然后有很多人开始，或是国际上，或是有一些某个国家突然发现，哎，这个很发酵，那也许就有机会吧。但是目前是还没有这个打算。那我们就是也许，可是有时候很难讲，也许突然。十年后、二十年后，突然就有机会，这也说不定。
投多少钱？你刚开始拍呀、
啊？投多少钱、啊？要影集还是电影？
就这个电影，就在外是。
如果你就说
你拿到多少资金，你决定，嗯，就可以开始拍了。
你是说第二集的电影？你说电影、
就是、本来
的吗？
啊，对对对，就是大概是个什么数量？
本来的话，我们的预算大约，我们本来就有定预算，那我们的预算差不多是1.5 million 美金，差不多是这样，是左右这样子，对。
是，你收到了这些资金以后，你开始拍了。
对对对对。
哦。
嗯，好，那我们就问一下您个人的那个经历，就是您是出生在台湾对吧？
对，台湾
上的学。
对。
然后有没有留学？
OK，
嗯，
我出生在台湾，然后我在台湾念我小学的时候有就是念台湾有一点特殊班，就是美术教育的。
哦，
对，所以就是有一点美术的底子这样子，美术教育。然后后来开始就是开始要升学的时候，就开始家里就会说这个不要做这个美术没前途之类的，所以慢慢就开始走正规，要去弄念弄文科理科这样的，就开始念这样书。然后念到差不多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那刚好有家人有机会，所以我有去在美国念了一年的高中。
在哪边？
在 Maryland， 在东岸。
哦、
对。
他的大学呢？
然后后来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并不是移民嘛，所以后来家人还是就回去台湾，因为是工作来。
嗯。
那我也想说，我其实如果我想要求学的话，我也不一定要。在什么地方？就是其实台湾如果我可以去很好的大学啊，然后我那边还是有很多原来台湾的朋友，那我就觉得，那我就决定说，那我还是会去台湾念大学，所以我就在台湾念大学。那
大学
对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
对辅仁大学
英语专业是吧？
是西班牙语专业，外语
西班牙
语专业，对对。然后
是你自己选的吗？
算是吧，对。然后后来念到差不多，我们后来学校有一个 program， 就是可以去西班牙修学分，所以我大学中其中一年我又去西班牙，去念西班牙语，又念在
西班牙，
很喜欢西班牙，对。所以我觉得在那边也改变了我，就是给我很多新的想法，也改变了我一些价值观这样子。
那你有那个西班牙的学历吗？就是他给你文凭嘛？
他因为他算是我们大学的校的学分，对，所以其实是台湾的大学的 diploma 这样子，对，
嗯。
你是台湾哪里？
台北。
台北。
对。
那你的父母其实很小的时候还是挺是尊重你的意愿，学了艺术是吗？
没有，我后来
美术。
你说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以前的爸妈都蛮觉得，你小时候可以接触什么就多接触，但是等到开始要对，但是等到你要读书就开始，这个不要了，对对对对，这个就不要做了。也小时候也还有学钢琴啊什么什么的，对，也是一样。
那您自己升学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压力？
我这有，因为我也是，我那个年代我们还是叫联考，我们那个年联考的，所以也是联考。
但这种外语的，一般都是会有那个小语种的那种招生，我不知道台湾是怎么样。是跟大家一样的，还是说外语类的它是特殊渠道的招生？
哦，没有，我们就是一样是考联考进去的，对，都是要考联考。
所以您从美国回去之后还参加了联？
对，参加就是从就是再回去念书考了联考这样子。
你为什么没有留在美？
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就是有想很多嘛，因为一方面就是家人都在台湾，然后我想说，就是并不是说可以让我这样子，我就想待就待这样。
你喜欢这边吗？
当时在那时候念高，因为毕竟哇，因为我是经过联考那个年代，是我们的高国中那种，其实是要一直读书。当时来美国，当时觉得哇，这么自由，当时觉得是希望可以在这边读书。
所以高中的三年都在这边，还是
没有，就是只有一年而已。对，只有一年。
你那个美国回去之后参加联考，还是考了很好的分数？
有没有？有要准备，有在重新再准备。但是我有对，但是我这边高中是有美国高中的文凭。
哦，
对对对，我因为我在这边的高中毕业的。
感觉 反差很大了呀，就是还能够心平气和的回去，但
是是是，其实那有点是下定决心，就觉得啊，其实那个就是有什么破釜沉舟决心说没有，还我还是要考联考，所以就是也是花了一年，然后赶去读书这样子。
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就是他在这边，他就肯定不想要。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早熟的小孩，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哎，其实这样爸妈辛苦，因为如果今天我是
经济上的，
对，经济上一样，然后还有说，还有我自己也衡量过，今天如果我念的是，我如果申请到美国大学，我如果念到了 Harvard， 那我当然觉得我用心，可是如果只是一般的学校，我就觉得说好像不值得我父母花这个钱。但如果今天我读书本来就是非常优秀，我念到 Harvard， 我念到什么Stanford， 那我当然就会觉得可以。
考虑任何经济的因素，你是不是更
会就会留下来？我如果是对的，如果是对，
还为父母，
对，是这样子。对。
那后来你为什么会选择电影作为您的职业呢？
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就是看美术方面，所以我就一直对美术类的很有兴趣。那我自己有就是有在摄影啊，然后我有写作，我之前也有写作的，对对，那所以我就觉得，哎，就是发现电影的世界其实就刚好都融合这些东西，对，也有写作部分，然后也有影像的部分，那我就很喜欢影像的东西，那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也开始有接触一些相关的影像广告啊这些的影像的工作，然后有些是帮人家拍照啊这样子，那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慢慢的想要朝这方面做，所以我就开始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有去做过一些那种一般的上班的工作，就是符合社会价值的期望，我也开始也是去那种公司行号上班啊，没有做过秘书，做过 sales 啊，然后做过 marketing 的人员啊这样子，然后做一些科技的，那也是这种什么科技产品这样子，跟现在很不符合。对，所以也做过，就是为了，我觉得那个是一种，就是在台湾，就是中国人价值观的时候就觉得啊，你读完书呢去上班，所以我去那时候就是过了这样。但是后来开始，就是等到你开始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什么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哎，其实我根本不想做这一些的。那我才开始说，哎，可以，好，我决定要去做我真正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就开始找这方面的相关的工作去，然后就慢慢就是
花了多久找到
了？花了多久？我中间有一段时期其实也是有点像是 freelancer 这样子的，对。然后我觉得，然后还成立了自己公司，这样前前后后，我觉得算是入行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大概有花了十几年吧。
就自学了吗？
对，我算是自学的。算是自学。
那在电影这个行业，你有没有偶像？您最崇拜的？想要向他学习的是谁？
想向他学习，我可能学习不来，因为但是我有很欣赏的导演，就是他的才华这样子。那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西班牙语，学西班牙语的，然后我很喜欢阿莫多瓦。对的，阿莫多瓦，对的，我自己是很喜欢他的，因为我觉得。像他们就说有些人，
我们都不挂了。
因为他的
电影是一些
就是很天马行空的故事，但是又很有人味这样子。对，我就觉得他像他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可以知道说这种创作他们是有天分有才华的。对。
那您个人在影视方面的理想或者目标是什么？
我希望可以做更多，可以。就是比较怎么讲有代表性的电影，就是可以去影展啊做一些像这样的电影，对，然后那也蛮希望就是帮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电影就是比较大家比较重视，开始比较重视一些商业性的东西，那我觉得还是也要就考虑商业的同时，我觉得还是要持续去做一些可以比较艺术性的电影这样，但是因为那些东西才是可以留得更久的。
我们很快就到去次采访的尾声，那么你想跟我们在西雅图的华人听众跟观众说些什么吗
？OK， 好，就是很高兴能够来到西雅图，然后可以放映自杀通告给这边的观众看。那我们因为我们自杀通告目前现在只有在影展放映，那所以其他地区的观众可能要再稍微等我们一下，我们会再努力看看能不能有寻求一些国外的片商可以引进到各地去，那到时候或者是一些国际的平台，那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可以 你们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然后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教育啊，然后跟他们的让他们可以从人生中找到一些更重要生命的意义，这样子。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林俊仪制片人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也祝您在这个影视的事业上能够取得更多的成就，能够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
好，谢谢，
谢谢
台长，
谢谢。